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怎么样呢？学习完了以赛亚书以后有什么领受吗？那么过去呢，跟着张道明牧师呢，我们一块呢去看了31讲了啊。那不知道呢你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么其实在每一课呢，张道明牧师他都会留两道呢一些思考题让我们呢去思想。那么那些思考题呢，一方面是让我们去复习一下当天呢他讲到的那一些内容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呢在属灵里边呢有一些的回响。其实你不一定说呢只是要回应他的这一些特定的指定的研习题呢才可以写信给他，又或者你看完以赛亚书以后你有一些特别的感受，你有一些特别的启发，你学习到一些的功课，你也可以来信跟张道明牧师呢去讲解。同时呢，你有什么带导呢，同样也可以呢写给他的。那么今天呢，张道明牧师呢会为我们呢来做一个大总结。第32讲里边呢就讲到啊，整卷的以赛亚过去以赛亚书里边呢过去我们都看过了，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我们要去留意呢？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他吧。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总温习了。但是在这个温习之前呢，我想用一两分钟呢跟您看一看我们上一课的内容。上一课呢就是新天新地，或者是叫做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当中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第一，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呢审判之后呢，他就要进入这个新的重建了，就是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呢我们同时又看见在经过了以赛亚之后的大概是3000多年之后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了啊，到了那个经过千禧年啊，然后呢进入这个世界的被毁之后呢神要建造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到那个时候呢，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居。在那个同居之下呢神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真真正正的成为他的百姓。这就是以赛亚书呢这里头给我们所看见的上一课的那个新天新地的事。换句话说呢，就是一方面是指当时的耶路撒冷真是有一个重建的机会，但是同时呢也是讲将来呢在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后在地上做王1000年那个情况。做完了1000年之后，这个新天新地要重新被建造，进入这个永永远远的新天新地。这个时候呢就是离开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有4000年那么久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那个新天新地的应验呢才是重新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预言当中呢应验的。所以我常常说，在圣经里头的预言呢不单只是指将来的事，也是指当时的事。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理论这样说了，我们就好像看一些山峰一样啊，当我们上到一个高山的山峰去往远看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看见在这个山许多的山峰，但是在山峰与山峰之间的那个山谷里头呢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呢在这个山谷里头所发生的事呢我们就看不见在我们的预言当中。换句话说呢，就是很多的山峰的出现啊，就有些山峰是比较近的，有些山峰是很远很远很远的事，但是同一个从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那个预言当中出现啊。那么这是很容易让我们了解的，比如说在圣经当中假如你到那个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就用皮子做一个裙子给他们遮羞。那么这个皮子呢当时也的确是做了一件这样的衣服让他们穿上的，但是同时呢，就因为这个皮子呢也暗示一个羔羊的被杀，而这个羔羊的被杀呢就可以遮人的羞耻了啊。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被杀，以至于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遮盖我们的罪恶。所以呢就是指4000年之后啊，或者是6000年之后，那么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那么所以这一支呢就是说当时来讲是有用的，但是同时呢另外也是讲到很远很远的事啊。所以盼望你可以注意一下。好，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最后一刻的总结了啊。盼望呢神给你预备好一个很好的笔记本子，然后呢一根很好写的笔，然后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就再一次呢做一些温习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6。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呢在这个温习当中呢，第一个大段的温习呢，就是讲到以赛亚书呢，就是一本小圣经。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本小圣经呢？就是因为呢，这一本书呢，就好像整本圣经一样啊，只不过呢，把它浓缩起来啊，放在以赛亚他所写的那个66卷书当中而已。那么在这个小圣经的大的题目之下呢，请你一点一点的记下它重要的地方，然后呢对照你在这32课的课程当中所学习的，好吧。那第一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就分成66卷书，而在整本的以赛亚书里头呢又分成66章书啊，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对应了啊。第二个对应，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旧约，它所包括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预言、先知、诗歌等等的作品在里头。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做主要的一个角色的。那么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就是这样。而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我们所看见的新约圣经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角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牺牲，然后呢他的复活，然后呢他的教会被建立，而教会呢往下走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被建立，真理是怎么样的传扬啊，以至于真理呢被继续的尊敬，到了最后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新约圣经是耶稣基督为主的，旧约圣经是以色列人为主的。而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呢，我们也看见呢也好像是这样，因为呢前一半部的地方呢，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一些的教训，都是一些的预言，都是一些的历史，而这些教训、预言、历史呢都是以色列为重要的角色的啊，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列国的预言等等，但是呢仍然离不开呢以色列国啊。这是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前部分啊。那么后部分呢就跟前部分有很大的分别了，这个分别甚至于大到一个程度呢，有人说以赛亚书呢不是一个人写的啊，就是后来他的徒弟所写的啊，门徒所写的啊，甚至于说以赛亚书有好几个作者等等，就是因为他的文笔、他的用词跟那个内容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以赛亚书不是一天所写上的，可能是几十年啊，因为以赛亚本身的侍奉呢，已经最低限度有40年之久，做先知做40年之久啊，所以呢，在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够不说呢，啊，他在生命当中有各样的变化，所以呢，他后期写的那个以赛亚书跟前期所写的以赛亚书呢，在文题上，在文笔上，在内容方面都应该有一些不同，因为是几十年的作品啊，所以呢，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啊。假如你今天也做一个作家，你也是这样写一本书，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写成，我相信你前半部跟后半部应该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啊。那么第三，以赛亚书前半部呢，我们就说呢，就是讲那个以色列整个国家啊，他的预言跟历史的，跟那个很多的先知啊等等啊，他那一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39章，啊，总共这39章的圣经当中呢，就好像都是包括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跟他们的预言，就好像旧约圣经39卷书里头所包括的都是以色列人的角色一样，所以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啊。那么下半部呢，就是从第40章开始一直到第66章啊，这27章的经文当中呢，就是讲到一个弥赛亚的出现。我说以赛亚书啊，弥赛亚的出现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变成一个人物的出现了，就不再是一个国度的出现了。那么我们首先所看见的就是在那个开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关于那个仆人之歌啊，以赛亚书里头那个耶和华的仆人之歌啊，有四首之多。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受苦的仆人啊，这个受苦的仆人呢，就是直接的讲耶稣基督了。那么新约圣经呢，就是27本的新约圣经呢，也是以主耶稣为主角的。所以呢，这两个对照起来呢，就很对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以赛亚书呢，也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也是39卷在前边，是以以色列为主的。那么后一部分呢，就是也是27卷、27章为主的。那么就好像我们的新约圣经的一部分以耶稣基督为主一样。啊，所以这三点呢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啊，所以我就把它跟您做一个分享了啊。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小圣经里头呢，就讲一讲这个小圣经里头大概它的分部啊分段呢，大概可以分作三个大段的啊，请你呢把它写一写下来啊。第一个大段呢，就是叫做预言与教训。啊，预言与教训呢，包括了犹大的和耶路撒冷城的预言，就是1-35章。那么还有各国的预言与教训呢，就是13章一直到27章里头都有讲的啊。那么这是第一大段啊，这是那个整本以赛亚书的第一大段。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二大段呢，就是历史书，它是讲到历史的。就是从36章一直到39章啊，那么加起刚才所讲的呢，总共就是39章圣经，就是前半部了啊。那么第三段呢，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三段呢，我们就叫它做弥赛亚啊，弥赛亚的讲论了啊。弥赛亚就是从第40章一直到66章的，它呢那里头呢，就第一呢就有一个平安的弥赛亚啊，就是40章到48章。第二呢，就是平安的君王，就是49章到57章。那么第三呢，就是平安的光景，就是58章到66章。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弥赛亚的事啊。那么分段就是在此。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小圣经里头呢，我们不能够不写一写啊，不告诉您一些有关这个作者的事儿啊。这作者呢，就是以赛亚自己本身了啊。那么以赛亚呢，他是在主耶稣之前的765年呢，他出生的啊。这个大概的 那个年份而已啊。那么就是说呢，主前765年，主耶稣之前啊，765年他出生。他蒙召的时候呢，是在主前740年。换句话说，他那个时候应该是25岁了啊，他蒙召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北国灭亡呢，在722年。而他自己被杀啊，这个被杀呢就有很多的讨论了。那么有人说他在684年被杀的，那又有人说呢他是698年被杀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大概给你一个数目啊，那么这个数目呢就是大概是700年。700年呢不是跟那个698年差两年吗？那就是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说呢，他大概呢在蒙召之后一直工作到这个698年就死掉了啊。那换句话说呢，那个死呢是给那个一个坏的君王叫做马拿西他所杀死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好的君王，但是他恨这个以赛亚，所以当他的父亲死后，他就登了国位之后呢，就把以赛亚呢杀掉了。听说是用木板把它夹在一块，然后锯死的。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管了啊。那么大概他被杀的时候呢，是在700年，主前700年。就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他的服事啊，他的蒙召，他的侍奉，大概呢总共是40年。在整个的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它大概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就看完了我们今天这个温习的一大部分，就是以赛亚书呢它的整本跟这个圣经的对照啊。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写信给我？我不知道有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假如还没有写的时候呢，那么还来得及，请你呢写信给我，告诉我你在整本的以赛亚书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些什么心得啊？那么你得着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你觉得有些困难的地方，你觉得好像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你也可以写信给我啊，我就可以尽我的力量呢给你一个好好的解答。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那个温习的下半部了，就第二部分，我就把它集中在呢那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说主耶稣的预言当中。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不看几段重要的经文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把它呢分成七大段啊，再跟您温习，所以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段的圣经呢，就是在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这是呢，直到主耶稣的出生是经过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么我们看福音书里头呢，也是直接的使用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所以你看以赛亚书是何等的丰富呢？那么其实呢，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呢当中，我们就看见引用以赛亚书呢是经过400多次的啊，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件事啊。那么第二个地方呢，第二段的经文呢，请你看看这个第九章第六跟第七节，又是非常重要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就看见呢，这里头呢讲到这一个孩子呢，他来呢是要成为君王，而且他是神自己啊。那么这个是第二段的经文啊，你都记下来了。第三段呢，我们仅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啊。他说：“从耶西的本呢，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呢，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被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腋下的带子。啊，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西的根将来呢要成为一个公正的主，审判世界的主。这里头呢简直就是指着主耶稣所讲的。所以呢耶西的儿子就成为大卫王了。那么因此犹太人就说呢，将来那个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这个大卫的子孙呢就直接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那些瞎子求主耶稣基督医治的时候就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吧。啊，所以这个世界上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可以直接的到主耶稣的面前，而大卫的子孙就是耶西的根。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第四段的经文，请看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跟十七节。那么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就讲一块石头，而耶稣基督就是那块石头啊。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告诉他们啊，告诉我们说那个房角石就是基督，而我们呢是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之上的。而且呢他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石头磐石之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刚才说你就是基督嘛，你就是神的儿子嘛，所以呢就是建造在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大的磐石之上。那么将来呢我们教会呢是被建造在这个磐石之上，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感谢主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又来了看第四十章了。我们把第四十章打开看一看啊。第四十章里头呢就讲到呢有一个人，他是预备将来这个要来的弥赛亚的，他是为他做先锋的。你看第四章第三节，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头为谁预备那个道路呢？就是施浸约翰，他为耶稣基督做先锋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啊，直接的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啊要来的弥赛亚。你看多重要呢，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再看下边两段的经文啊。先看呢这个42章，这是42章。这里头呢就讲到呢那个耶和华的仆人了。啊 ,42 章这是第一篇仆人之歌啊，第一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啊，所拣选，心里头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巡回啊。这里所讲的再不是一个民族国度，乃是一个人了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二个仆人之歌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那个耶和华的仆人之歌呢都写下来，就是在第49章第一节啊，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宣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 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当中。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没错，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人了。那请看第五节，耶和华说，自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啊。那么当然以色列不是一个出胎的一个人了，这里头呢慢慢慢慢就从一个国度呢成为一个人了啊。那么一直到第十三节，这是第二首仆人之歌。第三首仆人之歌呢就是第五十章啊。第四节，主耶稣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啊，这个开始一直到第九节，你把它记下来就行了。那最后一个仆人之歌呢，就是在第五十二章十三节跟五十三章全章啊，这个直接的指着主耶稣所讲。那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就是主耶稣所带来的新天新地，就是在第六十五章跟六十六章里头所讲的话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上一次我已经跟您谈得很清楚了，就是六十五章十七节啊那个地方，跟六十六章第二十二节那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整本的圣经当中的以赛亚书呢跟大家做了一个总温习。我相信呢你一定有很深很深的领受。愿神祝福你。
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么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二十二节。
好，现在呢我们只剩下一两分钟，就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呢，我请你写下三点重要的地方啊。第一，以赛亚呢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他是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所有的启示的精华都集中在以赛亚书里头，他写在主耶稣来之前的700年，而700年之后呢所写的东西呢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呢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这一点呢盼望你可以写下来。第二呢，他预言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工作、他的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再来、新天新地都在以赛亚书里头有讲的。那么最后，那么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整本书呢都是讲到救恩，可以说是一本救恩之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能够不说再见了。但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也可以把所学的以赛亚书呢跟其他的人分享。愿主每一天每一天与你同在。再见。
谢谢张道明牧师的讲解。那么其实张牧师仍然会与我们同在的，他会为我们呢讲到呢别的经卷，只要弟兄姊妹呢继续留意收听真道分解就可以了。在过去一年里边，不知道你学习了多少的神的话语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呢看圣经就很认真，在网上啊就留言板上呢留了不少的圣经的一些提问。那么在明天后天啊，我们呢就会用两回的时间呢去解答这一些的圣经的有意思的挑出来的一些呢问答，那让我们一块呢去借着这些弟兄姊妹的提问呢来去学习。好，愿主祝福你，再会。